那么最近我们分享这个末世论，今天是第42次。今天的主题是活在末世的心情。肯定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末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许多的假先知起来，结果呢，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跟从这个假先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信心是什么啊，要不然你努力啊信耶稣，然后张开眼睛的时候，哦，很暗暗了。所以呢，就透过今天的经文来，也要明白活在末世的信心是什么。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13章第6节到第10节。上个礼拜我们问了，到底敌基督是谁？耶稣说，敌基督就是那行毁坏可证的。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在那边耶稣说，一定会出现敌基督，他就是那行毁坏可证的。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敌基督就是行不法的人，就是说离道反照者。那么敌基督的危险性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真的需要这个要小心这个敌基督？到底这个敌基督的危险性在哪里？那么这个但以理书第11章第31节到第39节告诉我们说，他呢会拆毁救恩的体系、救恩的原理、救恩的应许。虽然圣经一直警告我们说，因着这个敌基督的缘故，那么多的基督徒呢会失去救恩，意思说信错认错的意思了。到底这个敌基督如何拆毁救恩的应许呢？第一，上个礼拜我们说，他呢会狂妄亵渎我们的上帝，就是说这个敌基督说，我有赎罪权，我有赦免罪的权利。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个敌基督的危险性。那么第二，敌基督如何拆毁这个救恩的应许呢？看启示录第13章第6节第二个方法了，请受救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我们慢慢看一下这个敌基督怎么拆毁救恩的应许呢？第二个方法，他亵渎上帝的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说，我就是神，我就是基督。一定要明白在这里注意看了，我是耶稣，他们没有这样讲，我就是基督。如果他们说我是耶稣，哪一个人受欺骗？他们承认耶稣，但是耶稣不是上帝了，父神是第一位神，玛利亚是第二位神，耶稣是第三位神。还有敌基督这个罗马教皇说，我就是代理上帝的，上帝的儿子，意思说我就是神。重点在哪里呢？危险性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没有说我是耶稣基督，只是我是基督了，我是被恩膏的了，我是最厉害的了，虽然你们都听我的话了，因为在人类里面我是代替上帝来做工的，我是被恩膏的，上帝把所有的权柄委任给我了，虽然你们都敬拜我。那么他的危险性在哪里？他们跟我们差不多了，他不是穆斯林，他不是佛教徒，他不是道教徒，他不是新天地的，不是的了。他们也说耶稣，但是耶稣呢比我低的，我比耶稣高的。真的是他们这样讲吗？你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9节，他们也讲耶稣了，他们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了， 所以呢现在他们说什么话呢 Come back home Come back home 你回到家 Home 是什么 Home 就是天主教你们新教是从这个 Home 这个天主教、那边出去的你们是浪子来的所以呢这个秋风浪子赶快回来不是浪子了这个浪女浪女啊赶快回来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内容了原来是我们的他们不是外邦人但是从这个教会那边出去的真的很难分辨了因为罗马教皇权也怎么样呢讲耶稣了但是他说我才是基督其实他否认主耶稣基督看第二十二节请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耶稣只是三位神而已啊不是第一位神耶稣不是我们的上帝反而我们提高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才对他们否认耶稣是我们的上帝但是他们也经常说恩膏的事情所以呢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跟我们一样不要受欺骗那么真的敌基督自己说我是代理上帝的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我是上帝的意思了我们看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真的敌基督这样讲吗请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里没有说售票就是 barcode 或者是 QR code 或者是 belly chip 现在在韩国也是那么多的人啊，这个反对 QR code 因为这是售票但是现在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售票就是售的名所以呢接受售票的人必定死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接受 QR code 的人必定是不是这个的意思那么名字代表什么他的整个人格所以接受售票是什么意思跟从教皇的神学的意思跟从教皇的命令的意思现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售票就是售的名字了还有这个兽的名字、用数目来算算看的话666了我们已经学了这里的兽就是罗马教皇在法律上罗马教皇的名字是什么在法律上政治的名字是什么比如说在法律上最高的就是首相嘛对不对韩国的话大总统嘛同样的啊，在罗马教会里面在法律上啊，这个教皇的正式的名字是什么正式的名字是 Vicarius Filii 我们看看一下正式的名罗马教皇的在法律上正式的名字是 Vicarius Filii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Representative of the Son of God 意思说神儿子的代表或者是代理神儿子的那么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帝嘛所以代理神儿子的就是我就是神的意思了你看其实、他呢敌基督那么公开的告诉自己的身份但是现在很那么多那么多的教会也跟从罗马教皇的带领那个法律上罗马教皇的名字是 Vicarius Filii 代理上帝的人的意思咯这个 Vicarius Filii 是拉丁语拉丁语的每一个字母呢这是有这个自己的号码比如说 V 的话5那么 U 的话比如说100都有自己的一个每一个 spelling 都有自己的号码的所以 Vicarius Fili Dei 这个每一个 alphabet 的数目加起来的话，你看666了。虽然我们 Angelin 姐妹是很有智慧的了，智慧的人算看看这个名字的数目，因为圣经18节不是说吗？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呢？算看看这个名字的数目的话是666了。虽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底基督是谁，底基督说什么话，真的不要受欺骗。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4章23节到第24节，我是被恩膏的，所以我是最厉害的，我这个代理上帝的，虽然你们都跟从我。你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得救吗？不是的了。看第23节，前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有恩赐，那么他是一个这个上帝的仆人，不要这样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有恩赐跟从他的话能够得救，圣经没有这样讲的，没有错的了。这个底基督也是被恩膏的了，结果人有能力了，看起来不错了，但是不要跟从他。听起来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现在全地的人都跟从他。在这边我们这个文柳姐妹无论做什么，任何这个记者也没有找我们的文柳姐妹啊，但是交往说什么话，他笑开玩笑啊，无论做什么，全世界的记者都关心他照他。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也没有人，我没有看过了反对他。但是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底基督是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那么多的人也跟从他，这就是耶稣亲口讲的了，真的要小心了。第三，这个底基督怎么拆毁救恩的应许呢？这里说底基督亵渎上帝的帐幕，这里亵渎他的帐幕，这句话呢是从大利里头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边，这个引用过来的。我们看看大利里头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现在第十节里面有天军的总司令有这句话，这里的高级天象是天象的意思，是天军的意思。你看他渐渐强大，罗马教皇权越来越变强，然后支配全世界，然后不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万军之王，那么否认耶稣是我们的天军的总司令，然后否认什么事情呢？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后半部说毁坏君的圣所，这里的毁坏君的圣所和亵渎他的帐幕，同一个意思了。现在底基督做什么事情呢？这个底基督拆毁圣所，亵渎圣所是什么意思呢？否认耶稣是我们的众报者。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里面这个为我们祷告，那么意思说现在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仍然洗净我们的罪，也拯救我们。所以呢，圣经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怎么说呢？只有耶稣才能帮你祷告，只有耶稣才能洗净你的罪，只有耶稣才能拯救你。所以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什么事情，你就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话，主耶稣一定会帮助你。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意思。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有什么事情的话，不要去别的地方找方法， 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道路，才是我们的真理，才是我们的生命。你离开耶稣的话什么都不行，离开耶稣的话你只是陷入到痛苦里面。但是现在罗马教皇说什么话呢？真的摧毁了圣所。他一直说自由平等博爱，全世界都不公平，有钱的有钱，贫穷的贫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平等。哦，我们这个桃花姐妹啊，听到这句话的话，那么高兴了。哎，要平等嘛。但是我们秋风姐妹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吗？她肯定不要拿出来。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的教导是承认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十条诫命里面第九条是什么呢？不要偷别人的东西。如果不要承认个人的所有权的话，你不要偷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害他所拥有的东西的意思了。圣经没有讲了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教皇说什么话呢？我们要平等。那么平等，这个秋风姐妹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吗？不要拿出来的结果呢？杀他咯。这就是革命，这是共产革命，听起来很有道理。所以呢，全世界的人，哇，私生子有教皇好，杀对方来拿公平。但是人有罪，杀他然后拿他的东西然后分给大家吗？自己一个人统统吃光。因为人里面有贪心，不要受欺骗。所以呢，只有耶稣了，你除了耶稣讲的以外不要听。离开神的话你没有方法找到方法。但是这个敌基督呢，否认耶稣是我们的众报者。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上帝。听他的话的时候你才能被得救，听他的话了，只有他才能帮忙你，只有耶稣才能洗净你的罪。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怎么说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众报者。意思说离开耶稣的话我们任何事情也不行，离开耶稣的话我们只能陷入到痛苦里面。为什么发生法国大革命呢？因为他们说自由平等这个博爱，那么结果呢，整个道德伦理统统垮下来了。结果呢，贫穷了。结果呢，天天发生暴力的事情。明白吗？听起来有道理，但是离开耶稣的话只能陷入到痛苦里面。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找耶稣了，不要去别的地方找方法。真的，你离开耶稣的话真的陷入到痛苦里面吗？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清楚的说明。那么不要离开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效法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意思了。啊，我再来讲，不要离开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已经说了，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真理、道路、生命。所以呢，不要离开耶稣，怎么意思说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到底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已经告诉我们，哦，我们的上帝创造你了，然后把你放在王位，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的意思。那么这个王做什么事情呢？这个王出去种田吗？这个王出去打扫吗？不是的了。上帝为什么创造你？为什么上帝把你安排在伊甸园那边？意思说为什么把你放在王位上呢？为什么呢？为的是让你好好研究神的话，然后让你好好教导神的话，然后让你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结果呢？这是听神的话了，不要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什么事情。那么处理事情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知识，不要用自己的经验， 只是听神的话了，然后用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而要不然你必定死。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的律法了。耶稣来这个世上了，真的他也这样做了吗？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律法。那么意思说我们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意思说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为了我们舍了自己的魂，这里没有这个华文圣经是只是为了我们舍了自己这样来翻译，严格来翻译的话为了我们舍了自己的 soul 自己的魂。那么意思说耶稣来这个世上做了什么事情，只是听从神的话了，然后他不要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想法看法，彻底的杀了自己，彻底的杀了肉体，彻底的杀了自己的想法看法，这就是舍了自己的魂的意思。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接纳耶稣了，然后让耶稣来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如果你不要听从神的话，用人的方法来处理什么事情，这样做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看第五节，请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听起来自由平等博爱那么好，但是呢只能让我们陷入到痛苦里面而已啊，明白吗？现在我们男女平等，那么产生了 feminism， 那么产生了同性恋，那么结果呢？现在整个家庭整个社会呢，道德伦理呢，你道德伦理跨下来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不要谈这个政治，无论怎么样道德伦理和我们的丰盛很有关系的了，道德伦理跨下来的话一定带来贫穷。道德伦理的基础在哪里？基础在家庭那边了，所以呢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最大的政治了，你知道吗？怎么设定男女之间的关系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的命运，真的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的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吗？啊，这个复杂的事情如果张牧师分享的你们都打瞌睡了。重点是什么？不要离开耶稣，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众包者，只有耶稣才能拯救我们，一定要效法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而杀的，然后这是听从我们上帝的命令而已啊。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得到上帝的统治能力。但是敌基督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这个大尼利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这个撒旦呢改变了上帝的律法。那么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必想改变上帝的律法，为什么撒旦改变了上帝的律法呢？他怎么改变了？摧毁了圣所，意思说否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众包者，否认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真理道路生命，没有耶稣也用人的想法看法来可以带来乌托邦，可以带来乌托皮亚，可以带来天国，没有耶稣也我们怎么样呢？用人的知识用人的经验来可以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不是的了。我们杀我杀肉体，顺从上帝的话来杀我杀肉体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上帝的统治能力。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要醒过来，这个我没有否认你们的努力，我没有否认你们的知识，但是不要以为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处理什么事情的话能够得胜，不要这样想。 集中在耶稣，只是寻找耶稣，只是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来处理所有的事情。耶稣基督呢，杀掉的自己，杀掉肉体来，只是听神的命令而已啊。结果呢，他掌握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基督杀掉自我的时候，才能统治全宇宙万物。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的内容了。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而杀了，结果呢，他得到了上帝统治的能力，结果呢，他能够治理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万物。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的内容。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什么时候得到天国呢？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呢？什么人呢？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圣经没有说很聪明的人、很厉害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虚心的人才有福了。这里的有福了是原文是马卡利奥斯。圣经讲的祝福有两种，一个是什么？巴拉卡，巴拉卡，意思说把祝福上帝送给我们，从外面进来的祝福，这就是巴拉卡。但是这里讲的祝福是马卡利奥斯。马卡利奥斯什么意思呢？杀掉老我的时候，在你里面的上帝的能力才能流出来啊！这就是马卡利奥斯的意思了。拥有虚心，意思说没有你的想法看法，只是听从神的命令了，只是无你追着事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只有神的话才能拯救我，那么没有自己的想法看法，这就是虚心。你变成这样的话啊，你在你里面的上帝的能力才能流出来，这就是上帝的律法。但是撒旦改变了上帝的律法。撒旦怎么改呢？不是的啦，这个靠着你自己的判断来也可以处理很多的事情。不是的啦，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来处理事情的时候，也你能够做到伟大的事情，也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这样来生活的话必定死。但是这个撒旦告诉不会的，上帝骗你，你不会死。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内容了。你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也不会死。这个亚当听了撒旦的意见，然后吃了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决定自己所面对的事情。但是亚当没有死了。所以呢，撒旦很得意啊！你看，你看，他不听神的话也都没有死了。但是过了有一段时间，然后亚当死了，怎么办呢？撒旦说不会死，上帝说必定死，你违背神的律法的话必定死，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你必定死。但是撒旦说怎么改呢？不会死。那么亚当死了，那么怎么办？所以呢，他想方法，他创造了灵魂不灭说。这个灵魂不灭说是从古代巴比伦开始，然后到了主后58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格列古里教皇说什么话呢？ GREGORY， 格列古里一个很出名的教皇的名字了。他到了582年，根据于灵魂不灭说来确定炼狱说。因为撒旦说你不会死，但是死了嘛，所以要继续怎么骗我们呢？亚当死了，但是他只是肉体死而已啊，灵魂是不会死，灵魂呢有一天可以复活。你有罪的话去炼狱，训练你的地方的意思了。 然后在那边洗净你的罪。虽然你多奉献的话，住在炼狱的时间会短，你多行善的话，你住在炼狱的时间短，明白吗？为什么天主教那么努力建立这个养老院或者是孤儿院这些的？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不是行善多不多的问题，一定要明白弄清楚。没有处理罪的话，人呢一直贫穷，所以呢天主教进去的所有的地方都变成贫穷。只有耶稣才能洗净我们的罪，你听从神的话的时候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不听从神的话的话，你的肉体你的灵魂也会死。但是这个罗马教皇到了582年说灵魂不会死，他彻底地接受这个理论。然后到了1513年12月19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拉特兰宗教会议里面，教皇莱欧十四说什么话呢？拉特兰宗教会议里面他说，灵魂是不会死的。如果你主张灵魂是会死的，你是异端。你说灵魂是会死的，那么你是异端，所以呢我们要惩罚你。这里的惩罚你的意思是杀你的意思。真的，当时那么多的上帝的百姓死了，我们一定要明白，灵魂不是不会死的，灵魂是会死的。你的灵魂健康的时候，你的肉体也健康；你的灵魂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没有问题。这就是约翰三书第二节的意思嘛。人的问题是灵魂的问题，你的灵魂出问题的话，我们的整个生活也出问题。你的灵魂出问题的话，你的肉体你的灵魂也会死。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来复活。但是假先知说什么话呢？听起来不错的，灵魂是不会死。不是的了，灵魂是会死的，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不会死。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那时我们的罪才能不见。不要听人的想法看法，那么听起来自由平等不爱好那么好，不是的人。你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复活，还要杀掉老我，杀掉肉体的时候，圣灵才能进来我们里面，才能洗净我们的罪，你才能得胜。你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八节，那么上帝怎么命令呢？你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耶利哥城那边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彻底的奉献出来。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八节的内容了，完全奉献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完全相信的意思。完全相信是什么意思呢？彻底的杀自己，彻底的杀肉体的意思。但是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人，他名叫亚干。亚干偷了一件衣服，你自己想想看啊，攻打了耶利哥城，然后以色列人得到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其中拿了一件衣服而已啊，一件衣服而已啊，有什么了不起的罪？但是上帝说彻底的奉献出来，完全相信神的话，意思说彻底的杀老我，彻底的杀自己的想法看法。我们的想法看法，拿了一件衣服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这个是你的想法看法而已啊。那么结果呢？他们攻击埃城的时候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当然没有处理了我们里面的罪。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看不到属灵世界而已啊。但是你没有好好处理灵界的事情的话，你在这个现实里面一定会失败。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能不能处理我们里面的罪？什么时候我们的罪不见呢？杀自己，杀肉体。但是约书亚怎么处理呢？也没有问了上帝，然后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了。看啊，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约书亚没有问上帝， 让人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看看现在的情况，看看这个敌人的情况。结果呢，他发现到什么呢？这个埃城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埃城里面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很厉害。我们经验呢，成功的攻打了那么厉害的耶利哥城，能够攻打这个那么厉害的耶利哥城，从这个经验来看，埃城滴滴滴啊，小小的了，鸡毛蒜皮那样的小小的了，所以呢，他啊，动员3000个军人可以的了。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请于是民众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48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下化如水。不要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来判断现在的情况，或者是敌人的情况。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来判断现在的情况，或者是敌人的情况的话，必定死。当然我们听的时候，很多人的意见想法看法是一级棒，但是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意见的话，最后呢会死。千万不要受欺骗，撒旦说不会死，但是圣经说会死。所以呢，不要自己判断什么事情，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重宝，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的引导。不要拆毁圣所，不要亵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帐幕。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什么事情，查看现实的问题啊，敌人的情况。圣经说你们不可因着心。法老王为什么死呢？他拥有的军队是在全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军队，他的文明，他的文化是在全世界里面最发达的。为什么他失败？因为圣经说他的心很刚硬了，意思说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查看了现在的情况，敌人的情况的意思了。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这个经验来查看摩西的时候，摩西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圣经说刚硬的心，也说惧怕的心，胆怯的心。如果你是胆怯的，如果你是惧怕的，如果你是刚硬的，必定死。看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其他的我时间上不要说明。唯有胆怯的必定死，意思说去地狱，意思说失去救恩。胆怯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了惧怕的意思。惧怕是什么意思？心刚硬的意思。心刚硬是什么意思？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查看现在的情况，或者是查看敌人的情况，这就是刚硬的心，这就是胆怯的心，这就是惧怕的心。现在发生了征战，现在发生了 COVID-19， 现在发生了征战吗？那是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经验来判断什么事情。圣经说你是胆怯的，圣经说你是惧怕的，圣经说你的心是刚硬的。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发生了征战，听主耶稣的命令，主耶稣说仍然敬拜我们的上帝。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经验来查看新加坡的法律，敌人的情况，现在的情况，然后决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死定。以后呢，会发生更大更大的征战。你能够活过来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刚强壮胆。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4节到第15节。那么刚强壮胆是什么意思呢？听从神的话，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处理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刚强壮胆的意思。你这样来刚强壮胆的话怎么样呢？无论求什么，我们的上帝会保护你，拯救你。但是罗马教皇呢，听起来不错，但是其实他一直讲人本主义。慢慢听的话，他才会胜诉。然后慢慢听的话，人可以处理什么事情？不是的了，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得胜。所以我们需要勇敢的耐心，勇敢的信心，这样的人才能记录在生命册上。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很简单来说的话，撒旦抵基督、罗马教皇权逼迫上帝百姓的事情是全球性的事情。你的名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话，你必定灭亡。意思说，没有好好处理里面罪的人，一定会跟从抵基督。如果你没有拥有了刚强壮胆的信心，那么一定会跟从抵基督。那么意思说，你是惧怕的，你是胆怯的人的话，一定会跟从抵基督。那么意思说，如果你用你自己的知识经验来判断现在的情况，或者是查看敌人的情况的话，那种人呢，100%一定会跟从抵基督。所以呢，有耐心的，有信心的才能得胜。看第十三章九节到第十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有忍耐和信心的人才能得胜。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来查看现在的情况，查看敌人的情况来决定什么事情的，他们必定灭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有忍耐和信心是什么意思？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请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的信心的。忍耐和信心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听从神的命令了，然后你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么我们看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到底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明白，在那边说耶稣的信心是这样，杀老我，杀肉体的话，我能够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什么人的名记录在生命册上呢？只是听从神的话了，然后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心了。意思说，像耶稣那样，你也杀自己，你也杀肉体来生活。这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第六节告诉我们，现在敌基督亵渎什么呢？敌基督亵渎他的帐幕和住在天上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地位和我们信徒的地位是同等的意思了。是耶稣现在坐在哪里？耶稣现在坐在天上的上帝的右边的宝座上。耶稣跟我们的地位是同等的话，你也怎么做能够坐在耶稣所坐的那个上帝的宝座上呢？你也效法耶稣所做的事情，你也接受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什么？诗篇第二篇第六节到第九节怎么说呢？杀我，杀自己，所以呢，不要愤怒，不要不高兴，不要这个讨厌什么人，彻底的杀自己，不要惧怕，不要担心，不要用自己的知识，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来查看现在的事情，敌人的情况。耶稣相信了杀自己的话怎么样呢？能够坐在神宝座上。
所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六节的时候，耶稣把自己钉在十字架杀了。结果呢，到了第七节怎么说呢？今天我胜你，意思说今天我把上帝所有的父神的所有的权柄委任给你的意思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父神把所有的权柄委任给耶稣呢？耶稣凭着信心来杀自己的时候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的上帝真的把他的权柄委任给耶稣了。他委任给耶稣的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呢？看诗篇第二章第九节，请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腰杖的瓦器摔碎。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命令，我们一定要这个效法耶稣基督的信心，真的不要硬着心，不要刚硬了，不要胆怯了，不要惧怕了，不要用自己的知识经验来查看现在的情况或者是敌人的情况。我们真的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刚强壮胆，我们发生征战的时候不要离道反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是听从神的话，不断的杀自己，然后努力祷告了。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得胜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任何恶者连你的一根头发也不能碰。透过今天的经文来要明白假先知的道理是什么，敌基督的道理是什么，我们怎么分辨敌基督而来的声音和从圣灵而来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唯一的方法。再告诉你旁边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胆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也用你的话来这样祝福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直到今天我们再一来明白了，只有你的话才能拯救我们，只是听你的话，我们都觉得你亲自杀我们的想法看法，你亲自践踏我们肉体要浮上来的事情，用你的火来再来烧掉我们里面的埋怨的心，用你的火来再来烧掉我们里面的罪，特别这个烧掉胆怯的心、惧怕的心、刚硬的心。我们的主耶稣满心感谢赞美你。是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你的话，怎么能知道真理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道路是什么？感谢你，是的，继续的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求你大大的使用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人，求你透过这些人继续的彰显出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使用这些人。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参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